如何做个沟通高手？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林云。这几天在节目中为您推出的专辑是《如何做个沟通高手》。每一天，我们都有许多的机会与人谈话，谈话之中可能会建立良性的沟通，也可能会导致恶性的沟通。良性的沟通带来良性的结果，恶性的沟通带来恶性的结果。我们都希望我们与人的关系是和谐的，是和睦的，是美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学会与人建立良性的沟通方式。在过去几天的节目时间里，不慧玲老师和我们谈到良性沟通的方式，也谈到如何建立完整的沟通。昨天他也提到沟通的几个层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他要继续的和我们谈谈沟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胡老师你好。
林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的要来谈谈沟通，那么真的是沟通可以学的东西真的很多。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只能用讲的，可是事实上呢，很多时候是要去操练，要去做做看，才知道说，哎，这个影响力有多大。那不管怎么样，这总是一个开启，让我们可以知道说沟通有很多可以学习的。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谈的是沟通的目的。沟通到底是什么目的？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沟通是属于双向的，是互相交流的，不能单向，不能只是单方一直讲，一直讲。如果是单方一直讲，然后对方要照着做，我们前面也提到说，这个不叫沟通了，这个叫做命令，就是颁布圣旨哈。那么所以呢，沟通是双向的，而且呢，沟通第一个目的其实是要了解对方。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话，这句话就是说，我希望别人怎么待我，我就要先怎么待别人。你要别人怎么待你，你要先这样待别人。我希望别人成为我的好朋友，我希望别人能够听我在讲什么，我希望别人能够了解我，我希望别人能够接纳我。那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先要去成为这样子的人。所以呢，沟通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了解对方，不是说服他，不是去改变他，不是要别人照你的意思去做。第一件事情要听听看他想要表达什么。很多时候呢，话语背后是带着情绪的，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的，说这个太太呢，他呢很累啊，所以先生进来的时候他就说，我今天不想煮饭。那么先生可能就很紧张了，就赶快说，为什么不想煮啊？那你不想煮饭我们就去外面吃啊。啊，那你不去外面吃，那不然我煮好了。可是太太呢，诶，他通通都不满意。为什么呢？其实他讲说他不想煮饭，他背后有情绪的。我们人是一个情绪的动物，我们其实话语背后都有情绪。所以先生呢，就可以先听听看说，那太太啊，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你不高兴啊？好，太太就开始讲了，啊，今天你的儿子让我气得半死，哈哈，啊，讲讲讲讲完了以后，然后先生说，哦，原来是这样啊，难怪你这么生气，我很能够了解。哦，这个怎么会讲这样子的话，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难怪你这么不高兴。那么讲完了以后，太太觉得，哇，这个老公不错，这个老公还能够了解我的情绪，心情就好起来啦。好起来以后呢，诶，这个太太就说，那好啦，我们就随便煮个面吃吧。诶，你看事情就解决了。如果先生呢就开始说，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难搞啊，在家里吃不行，去外面吃也不行， 啊，你就是会一天到晚乱发脾气。然后呢，这下子就怎么样，两个就吵起来了，找不到一个真正沟通的线，所以就有沟就没通了。所以该怎么办呢？就是要了解对方，探讨他话语背后的意思会是什么。假设你的孩子跟你讲说，你每次都说不可以，然后我们做父母的会怎么回答啊？我们父母就会回答说，哪有每次，上一次不是让你去吗？啊，那个上上次不是也让你去吗？啊，这次就是不行嘛。诶，然后呢，你孩子说，哪有，那个上次怎么样怎么样你也没让我去，还有那个上次又怎么样怎么样没让我去。结果你有看到亲子关系呢就又吵起来，这又变成有沟没通了。所以当孩子跟你讲说，你每次都说不可以，这一句话的背后是有情绪的。这句话的背后的情绪会有哪些呢？很多时候我们华人啊不会讲情绪。好，我们讲到情绪有哪些啊，常常我问我的学员啊，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大家就你看我我看你这样子哈。情绪会有哪些？为什么他会讲说你每次都说不可以？他的情绪是什么？他的情绪是不满，他的情绪可能觉得不公平。哈，可能你的孩子就跟你讲，你都不了解我。然后呢，父母就说，我哪里不了解你，还不知道你就是想玩。你有看到吗？这就是我们一般的沟通模式。我们的模式就是你冲过来我就冲过去，然后我们就冲过来冲过去，最后呢就还是吵，是吵完了还是没有找出来怎么解决。对方有没有觉得比较被了解？没有，只是觉得说你都不了解我，你还是不了解我，结果吵完了还是不了解，
双方都很受伤，
双方都受伤了。
对，
所以沟通的目的，记得第一步不是要表达你自己，第一步是要了解对方。所以当孩子或者是你的配偶说，你都不了解我，你每次都说不行，那么其实他背后有很深的挫折感的，他可能很失望啊，他很感觉到很孤单，他有各式各样的情绪。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了解啊？如果你可以跟你的孩子说，你会讲我都不了解你，是不是你觉得很挫折感，你觉得很失望，我不是很了解你，那么你猜猜看你孩子会怎么讲？你的孩子就会说，对啊，你每次都这样啊，这个爸爸，你每次都是你自己方便就好，你不方便的时候你就说什么都不行啊。诶，他就开始把他的这种过去累积所积压的这些的不满不公平，他就讲出来了。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一听到我们就开始又要辩解了，我哪有啊，然后就这样又吵起来了。所以我们学习的是语言的后面一定有情绪，那我们学习要把那个情绪抓出来，抓出来那个情绪，对方就会讲下去。
要有抓出来的那个能耐哦，
嗯，
就必须要有一定的冷静，还有忍耐，
嗯，
还有温柔。
哎，其实也还要学习啦。好，我们其实也可以在这边练习练习哈。假设说林云，你的太太就跟你讲说，你都不了解我，那么你会怎么回答？好，你都不了解我，背后到底是什么？
Yeah, 是，我承认我不太了解你，我也需要学习怎么样了解你。那么你就告诉我，我在哪一方面不了解你。
哎，很好的回答。怎么说呢？因为他首先就是认同对方，认同对方的情绪，我真是有不了解你的地方。哎，这对方一听了呢，就高兴了。你现在才知道，你就是这么不了解我啊！你看看，我就是想要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什么什么，他就开始解释给你听了。所以，承认对方、接受、接纳对方的情绪非常的重要， 承认他，让他知道说，哎，他的情绪是可以被接纳的。我们在前面也提到，一个好的沟通一定要接纳。如果他一讲出来，你就马上跟他反对，那他就接不下去。我常常跟学员们讲，我说什么样是好沟通哦？你只要看看哈，对方讲出来一句话，假设你的孩子说，你总是说 no 啊，那他背后有一个情绪，那你如果能够把他的情绪讲出来说，哦，听起来你好像感觉到很失望，那他的情绪被表达出来以后，他一定会说，对啊，就是这样，你就是这样，哎，你只要听对方的反应有讲对啊，哎，你就对了。他一定会很激动的，他一定会很想要表达出来他到底在想什么，他想讲什么。那你如果可以把那个情绪点出来，那不得了了，哦，他就很高兴了。那么讲到这个情绪，我们华人很不会表达情绪，我们华人只有三种情绪，哪三种？
生气。
生气，哎。
快乐。
快乐，哎。
悲哀。
哎，对，就这三种。哎呀，标准答案。哈，我很生气了。哈，我现在很快乐。好，或者是我很伤心。就这三种。mad, sad, 跟 glad。就这三种。其他的我们不会讲。我们不会讲，我们不会表达。那事实上精确的能够表达出感受是很重要的。他们做过这样的调查，他们发现说，如果你能够精确的标示你的情绪或是对方的情绪，可以很有效的降低你当时的情绪的兴奋度。
怎么说？
平稳你的情绪。
嗯，
比如说我们不会表达我们的情绪有哪些，哈，我们就只会讲我生气了，可是事实上你是很担心，你是很担忧，你是很挂心，可是你不会讲。当你的孩子比较晚回来，你很担心的时候，你就用什么？你就用生气的。你为什么这么晚回来？你这样子的话很危险，就是讲这样子的话。那么讲这样的话，对方会讲什么？哎，有什么好担心的？我都这么大了。
我会对他说，孩子啊，赶紧早一点回来。
啊，
免得爸爸睡不着觉。
哎，讲出来，讲出来，我会睡不着觉，我会挂心，我会担心说，因为现在呢，社会环境啊，都很难讲的哈，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会担心。所以你如果早点回来的话，我就比较不会这么担心。那么这就叫表达出这个情绪。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不会表达，那我一直在教这种精确表达出你的情绪，我自己也常常在进修。那么有一次呢，我去参加一个训练会，是由一个专门在做婚姻外遇重建的专家，那他有在讲说他都是怎么样帮助这些有外遇的夫妻怎么样再重新复合，然后他有他的一套做法。那么讲到其中的一个，他就讲到说，通常外遇要再回头对方会接受的话，通常是先生外遇，然后太太就接受先生回来。好啊，他说他的 case 呢，基本上很少那种太太外遇，然后先生还愿意接受太太回来的。好，那么这是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哈。讲到的就是说，基本上男人比较不愿意原谅太太跟别人有染。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专家呢，他所做的这个重建呢，其中的一个步骤啊，就证实了我一直在讲的哈，就是要先处理情绪这一部分，而且这个情绪呢，一定要讲得精确，越精确，那么那个情绪就容易更平稳下来。你不能太笼统的讲。这个专家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有外遇的先生回来呢，需要让他写一个好像我们华人所讲的悔过书啊， 好，悔过书要写什么呢？就要写说我过去这样做的行为行径呢啊，对你所造成的伤害啊是这么的深远哈，把太太的伤害描述的越清楚越好，你一定觉得很不被爱，你一定觉得被抛弃的那种感觉，你一定觉得这世界再也没有人可以信任了啊！这连最亲密的人都不能信任，你一定有很深的不安全感。这些话能够写得越清楚的，他的太太复原的越快，也就是说太太受伤以后复原的越快。
太太会不会看完之后说一派胡言？
不会不会不会，太太看到都很感动，太太看到说原来先生知道他的痛苦在哪里，那么他就很感动，他觉得有人了解他。我们在这一系列的讲到沟通，我们一直都在讲说我们很想要找的就是有人可以了解我们，这就是我们一直想要达到的沟通的目的。我们达到的沟通的这个目标就是想要有人了解我们，我们了解别人，我们能够有很深沉的心灵的契合。那么想要很深沉的心灵的契合，一定要讲到情绪，一定要摸到情绪，而且要增加情绪的词汇。所以呢，我在我的课堂上呢，我都会给他们很多的词汇。哇，其实我们人的情绪有好多好多种。
嗯，
我发下去的那个啊讲义呢，有50几种的情绪，然后我就要他们两个两个人彼此来讲讲这个礼拜在我身上发生最深刻的情绪是什么，然后就讲给对方听事件是什么。讲完以后我还叫他们有人上去表演，不要讲话，用肢体动作，因为我们讲到说这个沟通嘛，沟通最重要的是肢体语言啦，好，所以不能讲话，就用肢体语言表演给我们看。哇，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跟练习里面学到了很多所谓情绪的用词。好，原来说情绪有这么多种，50几种，还有人跟我讲说，胡老师，我这个礼拜的情绪不在这里面。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使用适当情绪的词汇跟用词。好，我们可能有恐惧，我们有愤怒，我们有担心，我们有害怕，我们有吃惊，我们有失望，我们有悲伤，我们有痛苦，我们有郁闷，我们有快乐，有得意，有好多好多种哦，这只不过讲了10几种，很多很多。其实我因为在美国很久，那我总觉得好像美国字好像形容词比较多，可是我发觉啊，当我把这些美国的字形容词拿出来的时候，诶，我们的中文也有诶。
啊，
所以我们中文也有很多可以形容的，只不过我们不会用。所以沟通的目的要学习了解对方的情绪，要了解他情绪，他言语背后的情绪，然后一定要先处理情绪才处理问题。很多时候当我们听到有人有什么样的情绪出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替他解决问题。好，比如说如果你有一个同事跟你讲说，哦，我实在受不了那个老板呢，哦，他实在是欺人太甚啊，太不尊重人了，好，哦，快要做不下去了。那么我们通常会怎么样？我们通常就赶快给他建议，我们就跟他讲，不要这样嘛，你的家小啊，还靠着你这份薪水啊，忍一忍就过去了。我们就赶快去跟他讲了，结果呢，他就跟你讲说，忍一忍，他没有管你，他管我哎。然后呢，然后你就跟他讲，哎呀，老板都是这样嘛，老板啊，总是他也有他的业绩啊，所以他一定要逼你啊。然后呢，你的这个同事就跟你讲说，哎，你到底是谁的朋友啊？你到底是老板的朋友还是我的朋友啊？很多时候我们急着替他解决问题， 我们没有去了解对方的情绪，然后这个情绪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我们很多可以学习的。
所以要先懂得如何安抚、安定对方的情绪，
是，
啊，有这种同理心，让他感受到我了解你的痛苦，我了解你的悲伤，我了解你的失望，也许也不需要说太多的话，也许我们的眼神啊，我们的一些肢体动作就能够让对方感受到我们是关心他的，我们是支持他的。
是，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胡老师要继续的和我们谈谈如何达到沟通的目的，除了了解对方，还有其他两方面的目的，我们是可以透过沟通的方式来达到的。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的如何做个沟通高手。